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9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资深外交官基辛格表示，乌克兰通过谈判达成和平，以降低另外一场毁灭性世界大战的风险的时机已经临近，但是基辅政府是驳回了他的言论，认为他的言论相当于安抚侵略者，并且说不可能达成涉及领土让步的协议。99岁的基辛格是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和福特领导下的国务卿，他是冷战时期对苏联采取的缓和政策的设计师。自从普京2000年首次担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他曾经多次会见普京。普京与24号入侵乌克兰引发的冲突未有结束的迹象，这场冲突已经造成几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和西方盟友批评了这次的入侵。俄罗斯现在是控制着乌克兰大约五分之一的领土。克里姆林宫说，基辅必须承认莫斯科对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吞并。乌克兰表示，每名的俄罗斯士兵都必须离开他们的领土，包括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在莫斯科在9月宣布后来的吞并之后，基辅申请加入北约。基辛格在《旁观者》杂志上写话，在已经完成的战略变革的基础上，将他们整合到一个新的结构当中，以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时机即将到来。基辛格写话，和平进程应该将乌克兰与北约联系起来，无论表达方式是怎样，中立的选择不再有意义。他说他在5月份提议停火，俄罗斯将撤回到2月入侵前的边界，但是克里米亚将会成为谈判的主题。乌克兰总统助理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在社交平台电报上面说，基辛格仍然不明白任何事情，无论是这场战争的性质定是他对世界秩序的影响。这位前国务卿要求但是不敢大声讲出来的处方是很简单，通过牺牲乌克兰的部分地区来到安抚侵略者，并保证不侵略东欧其他国家。他说所有简单解决方案的支持者都应该记住显而易见的事实，与魔鬼达成任何的协议，以牺牲乌克兰领土为代价的很差的和平将会是普京的胜利，亦都是全世界独裁者成功的良方。俄罗斯星期日炮击了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的市中心，这个是他从上个月撤退的乌克兰南部的城市，这个是对该地区一连串袭击的最新一次。一名乌克兰官员说，三个人在袭击赫尔松的时候受伤，而地区州长亚罗斯拉夫·亚鲁舍维奇说，俄罗斯在过去一日用火箭、迫击炮和坦克炮火在赫尔松地区发动了54次的袭击，造成三个人死亡，六个人受伤。另外，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的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在星期日说，乌克兰炮击位于乌克兰北部边境的该地区，造成一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几星期以来，随着冬季的来临，俄罗斯一直将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作为目标，试图切断供水和供电的线路，以打击乌克兰人民的士气。轮流停电打击了乌克兰大部分的地区，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表示，近600万的乌克兰人的电力在星期六已经是恢复。他说工作人员一直是不停地工作，以稳定电网，以恢复供热和供水。美国官员说，他们计划向乌克兰运送一个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以帮助击落即将到来的俄罗斯的空袭，但是还未正式宣布。俄罗斯谴责了预期当中的美国的行动，称之为挑衅，加剧了美国对冲突的介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批评国际足协拒绝在星期日的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前，在比赛现场播放泽连斯基总统的视频的讯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该办公室向 CNN 发表书面的声明，说用英语录制的该视频意在呼吁和平。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声明说，卡塔尔支持泽连斯基总统的倡议行动，但是国际足协是阻止了这个倡议，并且不准许总统的视频讲话在决赛前播放。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还说，假如国际足协不播放泽连斯基总统的视频的讲话，他将独立分发该讲话的视频。国际足协阻止播放讲话，将会显示国际足协不再对足球有可贵的理解，这个就是足球是使各国的人民联合，而不是支持现有的分裂的运动。 CNN 的报道话 ，CNN 向国际足协系发出询问，但系未有得到回应。卡塔尔就没有就乌克兰提出的在决赛前播放泽连斯基总统讲话的提议作出公开的评论。联合国自然保护峰会的谈判的代表星期日接近达成一项新的全球协议，到2030年全球三成的陆地和海洋将会受到保护，几千亿美元将用于保护野生地区和物种。中国在蒙特利尔举行的 COP15 会议的主席国，星期日上午发布的一项的提案的文本，各国的部长对此是表示欢迎，但亦有一些的保留意见。哥伦比亚环境部长苏珊娜·穆罕默德说，需要完成另外一项潜在的工作，以便他们能够协调资源和雄心，但他非常乐观地认为，由于主要目标已经落地，而且总体上没有人反对这些目标，他们向前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政策的制定者希望一项雄心勃勃的协议能够好像2015年在巴黎达成的一项国际公约一样，帮助动员各方的努力，限制导致全球变暖的碳排放，促进自然保护。该草案基于过去两星期的会谈，为保护计划设定了每年2000亿美元的重要的财政的目标，虽然他对富裕国家的要求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期望。他提出支持到2030年保护三成的土地和水域，这个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目标，并且建议恢复三成的退化的土地。美国在索马里的新的空袭是击毙了15名武装分子。美国军方报告说，美军对索马里希尔谢贝利州的青年党武装分子发动了两次新的空袭。美国驻非洲军方的一份声明说，他们在12月14号和17号在沿海城镇阿代尔附近对该组织进行了两次集体自卫的打击。空袭是应索马里联邦政府的要求进行的，是为了支持索马里国民军。据美国非洲司令部说，他们初步的评估是两次的袭击都未造成平民的伤亡。美国非洲司令部将会继续评估这些作战行动的结果，并且将会酌情提供更多的信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随着防疫政策的突然放宽，中国各地先后迎来奥密克戎的第一波全面冲击，感染病例激增，为医疗系统带来沉重的负担。有公共卫生专家批评中国政府没有在放松防控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且警告这一波的疫情可能会在明年一月达到峰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政府12月7号大幅放宽防疫政策，并提出新十条，允许冠病患者居家隔离，取消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阴性证明等等，但是却迎来疫情大规模的爆发以及民众的恐慌不安。据英国传媒《金融时报》16号报道，北京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仅在12月14号一日就至少火化了30具新冠肺炎确诊者的遗体。另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北京通州殡仪馆员工透露，现在需求量很大，每日都有新冠肺炎死者，我们从早上开始火化尸体直到晚上10点钟，火化炉没办法去应付。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王志环15号在该机构举办的网上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很多流行病学模型都表明，中国的这一轮疫情将会是一场海啸。现在真的只是疫情海啸开始，我预计它会持续几个月，这个取决于中国医疗体系的状况。中国国家卫健委说，12月15号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报告了新增确诊病例，不过卫健委给予出的确诊数字只有2157宗，这个数据真实性受到广泛的质疑。王志环指出，疫情初期推行类似清零的控制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比如是新加坡、台湾、香港、南韩和日本，在刚刚开放时候都会有一次很大的浪潮，然后有一些小规模的适度的病例报告，中国医疗体系的上限将会很快达到，模型显示出可能会在30日到40日内，也就是在1月底，刚刚好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 我哋可能会睇到与中国卫生系统相关嘅第一次危机爆发，感染将会有多种方式蔓延。黄之环话：呢轮嘅疫情爆发仲会引发好多次新嘅问题，虽然唔会与新冠直接相关，但喺过去几个月里边，捐血嘅人越嚟越少，大众担心无症状病例嘅感染，所以而家血库补给好慢。农村的卫生系统更加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6号印发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健康服务工作方案，要求确保2023年元旦农历新年期间返乡人员和农村常住居民及时获得基本医疗卫生健康服务。很多中国流行病学家亦都认为这一轮的疫情将在一两个月内达到高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12月16号表示，一月份、二月份高峰过了之后，到春暖花开时，疫情有望进入常态。中国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在12号表示，疫情可能会在一个多月内达到高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云在近期华山医院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预测，上海这一轮的疫情高峰将会在一个月内来到，要整体度过这一次疫情则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中国社交媒体支付用户大数据专家陈痴通过百度搜索指数推演出预测模型，显示北京、河北等地目前已经逐渐地进入感染高峰期，跟住会是河南、湖北以至四川、重庆等地。上海会在12月24号前后达到高峰，位于东南沿海的省份则是最慢进入高峰期，大约在农历过年前后。经济学人15号发布的模型预测，如果任由病毒肆虐，预计将会有150万中国人死亡，最严峻的情形之下，大约有 96% 的人口将在未来三个月内感染该病毒。ICU 病床的需求将会很快超过供应。60岁以上的人将会占死亡人数九成。在高峰期将近有 2% 的劳动年龄人口会生病并出现症状。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政府做好准备，让九成的人口接种疫苗加强针，并且有足够的抗病毒药物来到治疗60岁或以上人群当中，九成的病例可以将死亡人数保持在72000人以下。由香港大学前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参与撰写14号发表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加强接种疫苗等措施，松绑封控之后，中国每100万人中死于大流行病的人数可能会达到684个人。以中国14亿人口来计算，死亡总人数将会达到96万人。黄之环指出，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政府今年夏天的准备不足，加强针接种率、抗病毒药物和人均重症监护室床位数量都较低。我的最大的问题，鉴于香港以二月爆发的疫情并造成了最高死亡率之一，加上上海封锁前病例亦都呈现指数的增长，咁多模型研究都显示呢种差距。咁点解中国喺今年夏天仲冇加强疫苗接种运动呢？咁点解夏天冇准备好抗病毒治疗药物嘅库存呢？黄之环话，直到12月1号中国副总理孙春兰突然表示要改变清零的政策之前，中国几乎是没有什么准备过的。11月份中国各地曾经爆发反对疫情防控措施以至中共政权的抗议，兰德公司的政策研究院科里根预计，随着医院国家不堪重负，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重症床位或者其他服务，不单止是新冠患者，还有其他没办法得到治疗的病人，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医患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兰德公司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指出，随着失业加剧、民生凋零、消费者购买力不足，为了挽救经济，中国政府将会难以回归清零措施。中国政府陷入可怕的两难境地，如果它放宽防控就会死很多人，如果不放松的话亦都是死路一条，至少近期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何天木认为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 中国政府会竭尽全力替习近平推卸责任。他说习近平绝对不会容忍任何可能公开批评他的竞争对手，他会确保那些人都被关押起来。鉴于习近平对传媒机构的控制，矛头会转移到西方和地方官员。他预测中国政府会在下一个阶段篡改病例数据，掩盖死亡人数，并且传播更多虚假信息，转移矛盾。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在过去三年，世界上其他国家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时候，中国凭藉着他们强大的社会控制手段，坚持新冠清零政策，生活在国内的人似乎恢复了大部分正常的生活。随着封控的措施放宽，新冠疫情大爆发，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然而，随着各国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活动，不断提高的医疗治疗手段和群体免疫力逐渐走出疫情，中国的政策方法显得越来越混乱。12月7号，中国政府在疫情政策上的急转弯，更加令到疫情在全国多个地方爆发，特别是北京，医疗系统已经不堪重负。中国本来有近三年的时间学习世界各国政府走出疫情的经验，应对国内开放之后的新冠病例激增，但是卫生专家表示，当局并没有好好利用这个窗口期，却将大部分时间放在疫情封控上面，未能够帮助民众做好与新冠病毒共存的准备。中国可能在接住下来的几个月迎来大规模的感染潮。据英国伦敦 Airfinity 医疗风险公司11月底的分析，如果中国取消严格的疫情限制，新冠病毒可能会感染至多2亿7900万人，并导致21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是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美国乔治城大学全国与全球卫生法律研究所主任劳伦斯·戈斯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医院已经爆满了，虽然还未有达到西方国家在新冠德尔塔变异株疫情期间的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和几个月里面，中国的卫生系统很可能会被新冠病例压垮。由于罕见的民众抗议和持续的经济损害，12月7号中国政府突然在疫情开放了疫情防控措施，专家认为中国开放的时机并不理想，医疗系统并未有为感染潮做好准备，民众亦都没有思想的准备。长期以来，中国民众被教育要害怕新冠这种疾病，导致当前被感染的人群迫切去涌入医院，进一步造成医疗挤压。尽管官方在这几天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居家检测和治疗，但社区工作人员大规模感染，人手不足，医疗物资甚至基本的退烧药品亦都出现了短缺。中国传媒报道称，全国各地药房的退烧感冒和止咳类药被一抢而空，新冠抗原检测试剂亦都很难买到，加剧了重病患者没有办法得到及时治疗的风险。还有传媒报道称，中国的养老院亦都没有提前得到通知储备相关药品和试剂，院里面的老人家在感染了之后亦都没有转院的应急预案模式。此外，冬天是老年人基础疾病爆发的季节，亦都加大了养老院面临的困境。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流行中心主任詹尼佛·鲁佐对美国之音说，当有很多人同时寻求医疗服务时，每个人接受的护理质量都会下降的，因此这样可能会加大了疫情带来的死亡人数，不单止包括因为病毒直接死亡的人，还包括那些可能没办法得到他们本来可以得到那种高质量的医疗护理而死亡的人。卫生专家表示，中国这一波的感染潮的破坏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他们警告称，疫苗接种运动对预防当前这一轮的感染潮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 老年人是新冠疫情中最脆弱的人群。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显示，85岁以上的老年人相较于年轻人感染新冠之后死亡的风险是570倍。在中国8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只有40%的人是接种了新冠疫苗加强针的。对于没有打过加强针的老年人而言，他们最近一次接种疫苗可能是在一年之前，免疫力已经大大减弱。由于中国国产疫苗使用的是灭活病毒，效力不如使用更新的 mRNA 技术的西方疫苗。一些研究显示，中国国内三针疫苗约等于国外两针的有效量。中国很多家庭对他的老年亲属是不是应该接种疫苗犹豫不决。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大规模的封控之下，老年人的感染可能性较低，疫苗还可能导致他们的慢性病恶化。同时，官方此前亦都未将老年人的疫苗接种作为重点，直到上个月底才推出文件要求加速老年人的接种率。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副主任尼尔斯·格雷厄姆说，西方国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接种到疫苗，但他们对老年群体更加关注。我不认为中国有同样的目标定位，基于过去对中国医疗系统的经验和对中国医疗系统的普遍不信任，中国人对疫苗总体上有一些犹豫不决。中国在2021年初推出国产疫苗时，曾经建议18岁到59岁的人群去接种，这样助长了疫苗对老年人的不安全的讲法。一些社区疫苗接种地点亦都不顾给老年人去打疫苗，因为没办法了解他们的医疗史，可能会引发潜在的医患纠纷。面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中国医药这个星期与辉瑞公司签署了进口分销协议，引进用于新冠重症患者的口服药奈马特韦片、利托那韦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中国都不愿意去引进西方的疫苗和药物。格雷厄姆解释称，因为他们中国政府真的想坚持这种讲法，是中国的聪明才智，是中国政府的决策，而不是来自西方的创新，最终让他们躲过了最严重的疫情。分析表示，中国官方将原本应该用于扩大医疗能力的资源用来进行无休止的核酸检测和方舱建设，导致疫情爆发之后医疗系统准备不足。格雷厄姆对美国之音说，当西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上进行大量的投资，例如扩大急症室、监护病房、购买更多的呼吸机，以及储备大量治疗新冠病毒的疗法和药物，以真正治疗严重的新冠病例时，中国却将它的资源主要集中控制疫情传播上，建立大规模的隔离设施，利用应用程序或其他机制来到追踪新冠。近日来，中国官方迅速扩建医疗设施。中国卫生官员在上个礼拜的发布会上称，中国的重症监护床位 ICU 从一个月前的每10万人到4张增加到10张。据上海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5月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模型预测， ICU 床位需求在新冠爆发高峰将会达到100万张，是中国容量的 15.6 倍以上。医学专家表示，就算中国能够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优势，找到足够多的训练有素医护人员是一个挑战。疫情的迅速爆发已经导致中国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了。老左说，感染这种病毒的人需要高级别的护理，你需要能够提供这种护理的人。因此，这个不单止是修建医疗设施的问题，而是要有足够的人。大西洋理事会的统计指出，中国为每1000个人服务的注册护士为 3.1 个人，低过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与德国等发达国家每1000人有14名护士相差甚远。实际上，中国在疫情期间对医疗救治资源的投资有所放缓，更多的资源转向了核酸检测和建设用于隔离方舱。据《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文件报道，今年用于修建隔离中心的预算就从去年的5到1% 升高到去 9%。 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在5月份发布的估计统计，以每48个钟头接受一次核酸检测的频率覆盖70%的全国人口去计算，中国每年在核酸检测方面的支出就可以高达2.5万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卫生支出在放缓紧急。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卫生总费用约为7.5万亿元，同比增速放缓至 4.74%，低过2020年的 9.62% 的增速。同时，去年的医院床位数量和医务人员总数的增幅亦都较疫情前水平放缓。尽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卫生方面的投入并不多的，去年占国内生产总值 6.5%， 低过世界约10%的平均水平，亦都低过经合组织国家8.8%的平均水平。中国14亿人口当中，约有5亿人居住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这些地方的医疗资源远远落后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恐怕会受到疫情更大地冲击。中国首都北京尚且出现120急救电话呼入量激增，发热门诊就诊人数增长16倍的情况，而中国农村很多医院根本就没有发热诊所或者 ICU 床位。据大西洋理事会的统计，中国农村地区平均每1000个人拥有的医生数量比城市少了成30%。中国卫生官员这个星期表示，到了明年3月，大约90%的乡镇级卫生院将设有发热门诊，但这个可能太过迟了。全国各地民众将不在一个月之内会踏上农历春节返乡探亲的旅途，届时将会为农村原本就薄弱的医疗基础设施带来更大的压力。过市定预计，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能够在住院人数激增的情况之下挨过来，而中国农村卫生系统就脆弱得多了。过市定话，我预计中国农村地区的医院会出现巨大问题，一些医院承受的极端压力将会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些地方，医院可能不堪重负，但为了保存面子而保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江泽民逝世并且安葬之后，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在12月15号接受了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采访，分享他对中共如何评价江泽民一生以及处理江泽民后事的看法。首先，美国之音提问话，12月6号习近平在江泽民追悼大会宣读悼词，提及江泽民在2002年为了党的新老交替从中央委员会退落来，而在《人民日报》回顾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他是没有提及这件事。习近平为什么主动提及江泽民退位之事呢？习近平当众说江泽民放弃权位，是不是在打自己的面呢？蔡霞回答说，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次实际上他是两次提了江泽民的主动退位，然后呢中间的一次呢就是又给删去了。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很蹊跷的情况。
他说，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次实际上习近平两次提到了江泽民的主动退位，但是《人民日报》当中又将这一段是删去，他个人觉得这个是很 QK 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在对全世界公告的时候，这一点可以提，他在悼词当中也可以说，但是偏偏就在《人民日报》报社主要面对国内读者的时候就将这一段是拿走了。我们看到对外他不能够是抹掉事实，16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当中写到了江泽民是主动退位，讲的是江泽民在筹备16届的时候就自己提出了要退，但是在对国内的民众他就没有提及江泽民主动退位。大家看到习近平为了连任是不择手段的，2018年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习近平是流民修宪，因为他首先是隐瞒住，然后一手操办，最后就逼全国人大代表同意，同意要同意，不同意也都要同意，而且是盗用了中共中央这个名义，因为二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通过取消国家任期制的这个主要内容，而这个是修宪当中最关键的一条，其他都报道了，但是单单在二中全会上就没有提到这一条。 而在中共中央就要召开十九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他在前一日的下午他对外公布这个，而且并不是他有意要公布，而是新华社英文版的报道，然后这个英文版再从海外传回来，就是出口再转内销，引起哗然。他逼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三中全会就完全不谈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习近平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这次他觉得将江泽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要主动退位的事情公布出来，实际上是江家和习近平当局较量博弈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打脸的。但另一点，他认为习近平和中共又利用了江泽民制势。首先他隐含的是习近平是江泽民选中的人，他要从江泽民那里再讨一些自己的合法性。第二，国内有很多民众是认可江泽民的时期，习近平在这个当中是顺应了国内某些声音，讲江泽民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是满星发大财，包括国际和平、强军战略都是江泽民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习近平读悼词的时候将这些问题都读出来，其实就是表明他不是要走回头路，他是要继续江泽民的那条路线。江泽民当时所做的事和习近平上台十年以来所做的事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咁呢个时候，习近平要藉住江泽民，肯定江泽民过去做过嘅一啲事情，嚟到为自己增加民心基础，所以佢觉得仍然系江泽民去世，又俾佢利用一把。美国之音再提问话：你点样评价江泽民时期呢？尤其系佢提出嘅三个代表。蔡霞话：
江泽民他其实在提出三个代表的这个时候啊，他国内的情况就是经过这个92年以后确定了市场经济。
他说江泽民在提出三个代表的时候，国内的情况是1992年确定了市场经济，国内的经济自由空间比过去大得多，这个激发了民众的创业的热情，而且聪明才智也在那个时候拼发。江泽民提出满星发大财，就是小谈主义，多讲一些实惠。国内的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阶级这个词就不再提了，而是出现了利益的多元化，所以利益群体也是多元的。这个时候江泽民就必须要照顾到先富的，还未有富起来的，还有社会出现的中产的阶层，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所以他将阶级改为阶层。在国际上，中共经过了10多年的谈判，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世贸组织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这个国家必须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这个也都迫使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作出一系列的改革。这个情况下，江泽民必须要提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承诺我们后面也都要改革。但是实际上，三个代表遭到了党内极左的群体保守老人强烈的反对和抵制，认为他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改变了，原来这个党是一个穷人党，就是越穷越革命。所以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中共完全靠住国内的穷苦、无产者和农村穷苦农民打下了这个所谓的江山。江泽民希望将社会有活力的、有聪明才智的、各方面都是走在前面的人是吸收到党里面。党内的老人为他将穷人党改为富人党，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中宣部他们知道是掌握住话语权的，这个就使到中宣部按照自己的认识来到宣传三个代表，是舍去了三个代表当中包含的新的思想内涵，而套入了中共一贯宣传的口径当中。江泽民看到了，但他没有出声，他在这个问题上作了退让。这个就是评价一个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往往不是说他做了什么事，而是说他是重大的历史关头，在重大的历史时期他是怎样来到选择的。他们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主要几代领导人分一下就可以看到，他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三类主要的领导人，一类就是党内的良心派，或者是讲良知派，代表人物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因为他们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他们选择是站在人民一边，而不是站在这个党的一边。第二类他讲是有知识有见识，但是就是缺良知。邓小平他有见识，所以他有观察时代、观察世界的敏感性，但是他在1989、1964的时候开枪，他是选择保党的统治为第一位，所有的这些改革开放大门，他是为了救党，而不是为了真正为民众和为国家的根本利益考虑。 到了江泽民时期，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重大的关键时刻，他并不是站在人民一边，而是站在党的一边。所以当中国走到了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中国才能够继续往前发展的时候，他必须要作出这种的抉择的时候，这种历史的重大关键时刻，他是选择了退让，就捉到了共产党的底线的时候，他就止步不前。这个就是江泽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节录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的采访报道。中国虽然到现在为止只是在东非吉布提拥有唯一的海外军事基地，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宣布建立世界一流军队的愿景，或者将会加快走向海外的步伐。有美国军事专家担忧，解放军可以仿效苏联在短期内迅速扩张全球基地网络，虽然未必会直此是引发高强度热战，但可能会在东道国附近触发边缘战争，将美中卷入不必要的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12月8号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历史案例表明，如果中国下定决心，可以在未来的20年里面发展出全球基地网络。在运用17个指标对108个国家进行评估之后，兰德公司的报告确定了24个可能特别适合北京追求基地以及准入的国家，其中得分最高的4个东道国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柬埔寨以及是缅甸。上述的报告作者之一兰德公司政策研究员加拉福拉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未来的10到20年，也就是2030年到2040年的时间框架里面，如果中国愿意，它是可以相当迅速地发展全球军事存在。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了解放军设定了到2049年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的目标，这个愿景的组成部分似乎包括走向海外的解放军能够将他的能力投射到中国海岸以外。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在中国就有这样的呼声。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张飞利对美国之音话，从作战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柬埔寨基地，它为在新加坡展开行动的美军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轴心。柬埔寨和缅甸的基地自1990年代以来就被怀疑是情报收集地点，还可以提供额外的高频测向的情报、监视和侦测能力，帮助中国反舰弹道导弹更好地瞄准目标。随着美国对该个地区能源的依赖程度下降，巴基斯坦的基地可能会专注于保持中国从波斯湾的石油供应畅通无阻。美国国防部11月29号发布的2022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当中亦都指出，解放军全的军队的事后勤网络可能会扰乱美国的军事行动，潜在的地点包括柬埔寨、缅甸、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肯尼亚、赤道基内亚、塞舌尔、坦桑尼亚、安哥拉以及是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在建立海外基地的网络的动机方面，报告作者认为，北京扩大解放军在海外存在的主要动机植根于保护自身利益的愿望，特别是在追求持续的经济增长作为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而此外，和美国有其他亚洲大国的竞争加剧，可能会促使到解放军考虑开展比当今军事行动范围更加广的海外行动，包括某种形式的作战行动。该个报告仲发现，中国在未来的10到20年里面可能寻求基地以及准入的优先区域是中东、非洲和更加广泛的印度洋地区，包括印太地区的第一岛链以外。在24个得分最高的国家当中，有10个超过 40% 是位于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范围之内。报告指出，在印太区域的潜在的基地选项有助于增强解放军的能够将力量投射到中国大陆以及第二岛链之间的潜在的咽喉要道，包括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泰国以及是同印度接壤的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 除了柬埔寨和老挝之外，这些国家的基地可以帮助解放军在孟加拉湾或者更加广阔的印度洋的海上运输线附近增强海上或者空中存在的力量。虽然中国今年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引发美国和邻国的担忧，兰德公司研究显示，目前只有三个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及东帝汶，在建立中国基地的可行性方面未有获得极低的分数。加拉福拉系解释说，太平洋岛国离中国好远，在当地进行补给实际上是很繁重的任务。而此外，该个地区还面临着极端天气和气候的挑战。因此，对于希望投资海外军事基地的国家来讲，有时极端温度要是暴风雨频发，代价是会比较高。从1955年起，苏联决定迅速扩张海外基地，短短20年间建立了一个覆盖全球的海外基地网络，从西半球的古巴延伸到东南亚的越南。目前美国在海外80个国家及地区设有750个军事基地，中国仅是在德布提有一个海外保障基地。如果北京决定致力于维持全球海外军事存在，这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它是可以在世界各地建立设设基地。该个报告作者之一兰德公司的资深政治科学家雅茨对美国之音说，和苏联存在的历史的时期不同，现时东道国抵制外国军事基地的趋势越来越强烈，但是中国亦都享有苏联所缺乏的优势，比如是苏联无力提供的经济激励措施。兰德报告指出，海外基地有助于在危机的期间支持中国军队的持久存在，亦是快速反应，包括在危机附近有更多的军舰预置储备，以及后勤的安排。而此外，海外军事基地还可以作为是部队的学习或者是训练场所。中国似乎正在向他们在吉布提的基地用于类似的目的。虽然海外基地可以为解放军提供在距离本土很远的地方开展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的潜力，但是他们亦都非常之脆弱，特别是对于美国，中国在海外力量投射能力仍然是远远落后。该个报告还写说，中国不太可能在未来20年以目前的国防开支水平完全缩小这个的差距，竞争对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实现到这种海外基地在直接对抗美国的战斗当中的潜力。雅茨指出，很多的观察家当年认为苏联的海军基地几乎不会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因为美国在航空母舰、空中优势飞机以及在庞大的海外基地网络方面享有巨大的领先优势。他举例说，苏联是未有利用海外军事基地和美国展开高强度的枪战，而是用于局部战争和局部力量的投射，比如是1977年爆发的欧加登战争、1967年以及1973年的阿尔战争。但是雅茨强调，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全球基地野心同样可能会引发地缘战争，并且最终牵扯到中国和美国。他说，愿意给予中国大型海外军事基地的国家本身很可能就面临着严峻的安全挑战，而解放军的基地建设可能会破坏当地的力量平衡，引发国内以及国家之间的战争。如果中国可能卷入这些外围战争，事情有可能升级，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他还认为，这些基地的主要风险不是他们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景当中的效用，而是会将美中两国卷入双方都希望避免的边缘战争。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张飞利认为，解放军全球基地网络的负面影响还是包括美国将不得不扩展他们战斗力，以抵御来自中国铺设的各种威胁族的潜在攻击，比如是冷战后期里根政府需要加强海军的建设，这个将会使到美国的国防预算紧张，还可能导致中国基地附近的国家寻求避免和中国的对抗，从而剥夺美国在冲突当中的后勤支持，阻碍美国的军事节奏。虽然 美国无力完全阻止中国扩张基地的步伐，难得的报告建议美国可以为解放军的海外新地点制定指标，亦是警告系统，利用非军事手段减缓或者是尽量减少解放军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保持军力态势，以保护受威胁的盟友亦是伙伴，通过风险评估确定美国陆军亦是联合部队任务特别关注的国家等等。印度那兰陀大学历史研究学院以及是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查图韦迪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或者其他的大国很难阻挠中国的准入外交，但是可以提供替代方案以及是更多的选择。他表示亦都有人试图强调中国大型基础设施的项目对东道国产生意外的经济和安全影响提高风险的认识，以及是提供更多的选择，是应对中国战略准入的两个关键途径。雅茨强调，相比于美国在北约基于深度信任的基地网络，中国或者是苏联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工具性关系非常之脆弱和短暂，比如是苏联在埃及以及是索马里的军事基地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在短短几年里面就失去了这些的基地。他指出，一旦东道国不再需要苏联，就将苏联是一脚踢开。到1980年代，苏联有好多的人，好多的高级军官已经开始将海外军事基地视为是傻瓜游戏。雅茨说，如果中国想要稳定的海外军事基地权，这样亦都意味着同东道国建立长期的基于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很难建立。他还表示，美国在二战之后立即获得了很多的基地权，但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想出维持方法，但是无法维持所有的基地，譬如是菲律宾，学习如何尊重东道国，并且同与其是建立基于信任的良好关系，这个是需要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美国与近50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刚刚在华盛顿结束了为期3日的美非领导人峰会，期间双方就经贸、安全、投资、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的议题展开范围广泛的深入讨论，扩大和深化了与非洲政府和民间伙伴关系。美国承诺在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至少550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宣布总统拜登明年将会启程对非洲进行历史性访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美中深陷竞争博弈之际，这次峰会被认为是美国重振与非洲国家关系、抗衡中国影响力的一次极具战略意义的大规模国际会议。我们的世界正在迅速变化，美国在非洲的参与亦都必须随之发展。白宫在上个礼拜四在峰会结束之后发表的声明是这样讲的，这个是新冠大流行以来美国首次举行的有40多个国家首脑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几日来，华盛顿当地的大学、智库和商业团体的大小会议场所接连举行议题广泛的各类会议，其中很多都涉及到总统或者是部长级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兼职教授戴卫希恩说，整个华盛顿现在都在谈论非洲问题。拜登总统呼吁非洲与美国建立广泛的新伙伴关系，除了宣布支持非洲联盟加入20国集团之外，还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秘书处签署一项谅解备忘录，扩大双方之间的贸易，并吸引在非洲大陆的投资。白宫一份声明说，一旦全面实施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将会创造一个拥有13亿人口同 3.4 万亿美元的全大陆市场，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非洲的声音、非洲的领导力、非洲的创新对于应对最紧迫的全球挑战和实现我们共同的愿景都至关重要，一个自由的世界、一个开放、繁荣与安全的世界，拜登总统说。拜登总统再次重申了美国对非洲国家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支持，强调并没有非洲发挥的领导力就没办法去解决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拜登总统今年九月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曾经提出，为了确保安理会的可信度和有效性，美国支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数量，支持非洲国家的常任席位。除了拜登总统将会开启他的非洲之行之外，这次峰会还宣布美国政府的几位高级官员也将会出访南部非洲国家，其中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宣布，耶伦将会在明年1月17号到28号访问塞内加尔、赞比亚和南非。我认为这是拜登政府重振美非关系的真诚努力。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前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大卫希恩对美国之音话，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总括来讲，我认为他这个峰会并不是极为突出，因为非洲从来都没有好像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这样对美国这样那么重要。如果你从我、美国和非洲关系的角度来去看他，他就是非常重要了。尽管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长期竞争对手，是唯一有能力和资源在全球试图取代美国影响力的国家，但拜登在几日以来的多次讲话以及白宫声明中都避免提及中国。然而几日以来舆论关注的最大焦点之一，就是美国在非洲正面临影响力锐减、中国的影响力迅速扩张的局面。传媒普遍大谈中国在美非领导人峰会上的作用。曾经在非洲担任外交官长达30多年的希恩话，而峰会本身正尽其所能，包括拜登政府在内，将中国排除在议程之外，并专注于美国和非洲的关系而不考虑中国。他说，的确在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之下，不能够忽视中国的作用，但这次峰会并非意在中国，峰会竭尽全力使之成为美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而且实际上美中两国在非洲也都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位曾经在非洲担任过外交官长达30多年的前美国外交官说，几日以来他参加了一些讨论会，每个人都在讲着中国。早在峰会召开之前，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就曾经表示，从粮食安全到全球健康再到教育，峰会将会讨论范围广泛的问题。报告说，虽然这个是一次美非关系峰会，虽然中国议题不在正式议程上，但美中竞争及其对非洲的影响将会成为这个重大外交事件的背景，首脑会议的私人谈话当中肯定会就此进行讨论和分析。该研究所的非洲事务的研究员汤姆希伊在报告中是这样讲的。美联社在峰会第一日以中国给予美非领导人峰会蒙上阴影为题分析话，随着这个星期几十位非洲领导人齐聚华盛顿，拜登政府在同中国在非洲大陆的竞争中提出一个不是那么微妙的建议，美国为非洲伙伴提供更好的选择。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埃比尼泽奥巴达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感受到在非洲对中国放弃竞争的压力，不可以不做出回应。他说，鉴于中国的非洲影响力越来越大，峰会虽然可能并不主要是关到中国的事，但是每个分组讨论都离不开中国。虽然这次尽量避免谈及中国，但美国在今年8月份公布的撒哈拉以南地区战略中表示，世界敏锐地意识到非洲的重要性，促使到各个国家扩大与非洲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接触。这份纲领性的文件中说，中国将会该地区视为一个重要的舞台，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推进它狭隘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破坏透明度与开放性，并削弱美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非洲人民和政府。分析人士说，美国谨慎地避免峰会被解读为华盛顿试图将这些国家卷入地缘政治斗争，不希望非洲国家觉得要选边站。维也纳大学非洲研究系的非洲研究学教授博艾敦在写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出席峰会的这些国家当中的大多数都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但他们不想以牺牲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关系为代价。美国曾经在2014年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举办过首届峰会，目前距离那次历史性的重量级外交行动已经时隔八年咁耐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世界各地，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因为大家的信仰而骚扰、威胁、监禁甚至杀害他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项声明当中宣布，面对这些的侵权，美国不会袖手旁观。按照美国198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总统必须认定被视为系统性以及持续性地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总统指派国务卿履行这项的职能。同去年所作出的认定一样，伊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在布林肯国务卿认定的特别关注国之列。在伊朗，当局在暴力镇压和平抗议者期间杀害了数百人。联合国表示，在年轻的库尔德族女子阿米莉9月16号因为佩戴头巾不当而被逮捕，并且在被拘押期间死亡所引发的抗议之后，已经有1400人因为参与抗议而被捕。联合国还提到，当局加紧了针对巴哈伊教徒、逊尼派穆斯林、皈依基督教者亦是无神论者的打压。布林肯国务卿重申，美国严重关切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在新疆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以及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正在犯下的持续的种族灭绝以及是危害人类罪。其余被认定为是特别关注国家的国家包括缅甸、古巴、厄立特里亚、尼加拉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巴基斯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以及是土库曼斯坦。国务卿布林肯还将阿尔及利亚、中非共和国、科摩罗以及是越南列入特别观察名单，原因是这些国家从事或者是容忍对宗教自由的严重践踏。此外，多个团体被认定为是特别关注实体，包括青年党、博科圣地、沙姆解放组织、胡塞武装、伊斯兰国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西非、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塔利班和阿格纳集团。阿格纳集团被认定为是特别关注实体，是基于该个组织在中非共和国的行为。布林肯国务卿宣布，我们将会继续认真监督世界各国宗教自由或者信仰的状况，并且为那些面临着宗教迫害或者歧视的人的呼吁。美国欢迎有机会和所有政府会面，讨论那些不符合国际标准和承诺的法律和实践，并且列出如何从这些名单当中被移除的具体路径步骤。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